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早在奥巴马夫人成行之前，白宫方面就透露信息说，第一夫人在首次访华行程中将避免讨论政治问题，而专注教育合作以及青年交流。美国有国际问题专家认为，第一夫人在政治舞台上有其独到的影响力，可能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美国中国媒体与民众对米歇尔的访问高度的关注。中国有媒体报道说，米歇尔访华是与奥巴马里应外合，宣扬美国的软实力。而美国和中国都有民众对米歇尔的中国之行提出批评，认为是第一家庭拿纳税人的钱度假。那么这些批评是否有道理？第一夫人在美国政治中的角色是什么？米歇尔的中国之行是否给美中关系带来正面影响？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对美的政策是否有变化？
对，我们有这么多的讨论话题啊，非常的有趣。我们也邀请了几位嘉宾一起来参与。我们首先来介绍是在我们的演播室的 VOA 卫视国会记者杨晨，欢迎杨晨。
谢谢大家好。
好，我们第二位来介绍的是时事评论员曹长兴先生，曹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曹先生是通过视频啊，从佛罗里达州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另外，我们还来介绍是乔治亚理工学院大学教授王飞林博士，王博士您好。
哎，你好。
好，王博士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
嗯，同时我们还是开通了我们的听众观众的热线电话，欢迎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第一个问题啊，我想请在佛罗里达州的曹长兴来谈一谈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美国和中国实际上都有民众对，美国第一夫人访华，这次访华呢都有这个颇有微词啊。首先来说，这些批评有没有道理，长兴？
当然，我在美国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哈。尤其是美国的报纸，那么美国的报纸大家都知道分成啊保守派啊、自由派啊、中立派啊，那这三派报纸的报道这个米歇尔访问中国的这个报道后面的读者跟贴，几乎很多很多的美国这个读者都批评美国第一夫人是带这个公款花公款到中国旅游度假。为什么美国人发出这个批评呢？有几个根据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时间点，因为正好是美国这个孩子放春假，那在美国传统上，孩子放春假了，都是父母带孩子去旅游度假，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美国第一夫人带着两个女儿到中国去，那显然是想到你是带孩子度假啊，跟其他美国父母差不多呀。第二个就是花销上，到底是公款呢，私款呢？那美国白宫到现在拒绝回答是公款还是私款，这个拒绝回答本身就给人感觉是公款。第三个的话，你又不是这个仅仅带孩子，还带自己母亲呢。这个老少三代这个出游出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是更给人质疑了。第四个，他还有这个美国第一夫人有前科呀，像那2010年的访问这个西班牙的话，就花了48万美元的公款。那是2011年访问南非的话，花了42万。那去年更严重了，他那个米歇尔带着两个女儿去那个爱尔兰这个出访的话，两天据美国媒体报道就花了520万美元。
嗯，
那这个天文数字了，无论是对美国听众还是中国听众啊。另外，你看这次的话，大家都看到了，中国观众、听众朋友都看到了报道啊，在中国住的是5星级的酒店，总统套房，一个晚上8400多美元，8000多美元多少人民币啊？一个晚上差不多50000人民币啊，这都是天文数字。所以美国人对这个奥巴马第一夫人这次这个出访有个广泛的批评。所以不仅中国有腐败，美国也有腐败。
接下来我想听听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林教授怎么看这件事儿。
啊，关于这个事情，关于奥巴马这个夫人这个米歇尔和这个奥巴马的岳母以及这个孩子到中国访问，花费很多。关于这个事情呢，我和曹先生呢有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作为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个第一夫人的这个出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国民外交的一部分。
嗯，
就是这笔成本应该是作为美国外交成本的一部分，不能简单的以算钱来，不能以简单的以花费来计算这个值不值得。因为米歇尔出访对美国软实力也好，国家声誉也好，国民外交也好，中美关系发展和中美和平也好， 都有很大的意义。在这点上，这点钱是完全值得花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带了岳母出访，带着孩子出访，给一种亲民的感觉，一种很随意、很那个家庭的温馨的感觉。这种带来的效果不是这点钱能够衡量的。那么另外呢，我还是觉得有些方面有些花费呢，可能不见得全是公款。我觉得有很有可能就是有部分是奥巴马要自己掏腰包的，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尽管就是说花费是不小，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个对美国这个外交上起的作用来说，应该是得大于这个成本的。
嗯，杨晨。
我刚才本来看这个曹长青博士讲了以后，我看到他的表情哈皱着眉头，对不起啊，曹博士跟你开个玩笑，就是他对这个显然对这个议题是感受非常的深哈。我们就说平衡一下，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个林森你在开场白的时候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出访到底对这个美中关系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首先有没有好的影响我不知道，应该说没有坏的影响，至少他在中国引起了很多，我看这个民众都在热烈的讨论这个第一夫人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其实中国现在也面临着这个问题，这个彭丽媛说起来说是中国的第一位第一夫人，那么到底她的定位在哪里？实际上在美国也有这个争论，因为在我们的宪法里并没有说第一夫人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可以说美国这个200多年以来所有的第一夫人都是自己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慢慢慢慢把这个第一夫人的这个角色发展到现在，但是实际上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说这个你去找宪法里面这个第一夫人到底什么角色，它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其实现在在美国也说不清楚。那么现在我觉得他至少到了中国以后引起了这个对美国的一些软实力的外交啊，还有这个教育的话题啊，等等等等这些很多的这个兴趣，所以我觉得至少他应该说没有负面的影响。那么我想就是请大家先我们有一个小片子，就是回顾一下他这几天就是在中国哈、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呀，见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啊，还有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的这种访问抱以什么样的期待。对、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中国之行大部分时间是和学生见面参观名胜古迹，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软实力外交之旅。在北京街头，民众对于美国第一夫人的这次软实力外交和文化之旅表示欢迎。
他来的目的是意义是要比花这个钱意义要重大吗？我觉得，
那意义
是这毕竟不是两国之间，是两个家庭的事，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增进两个夫人增进交流的话，可以就是促进两个国家的这个，比如文化各方面等等的。
美中关系目前存在很多分歧。很多人期待这次访问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两国关系。不过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专家程斌说，虽然软实力外交有它的重要性，但不要对这次访问期望过高。
如果他和彭丽媛能成为好朋友，那当然是好事。但即使他们成为亲密朋友，我们也不能期待美国或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顶多是多了一个沟通渠道吧。
中国很多民众也认为目前看不出这次访问如何改进两国复杂的关系。
但是我不认为影响会有多么的大，因为毕竟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嘛，不是像家庭和家庭这样子，它很多的利益纠葛在里面，不好说的这个。
从基础来说，它国家体制不一样，经济发展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思维也不一样。
不过人们期待至少这次访问能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
双方有一种存在一种恐惧，那就会存在一种不信任，那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对，那这次访问就是奥巴马夫人出访，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说他这个专机啊走的时候没有带这个记者团。其实这个也是其实这个倒是在国内，在美国国内受到了很多的批评，说你既然是一次公费旅游，或者说是拿着纳税的钱的，
你认为？
所以他这次的访问就是有一些又你说他是官方还是半官方，到底是官方还是非官方还是私人的旅游，这里面就有很多其实非常的解释不清，我自己解释不清楚。所以在这个奥巴马夫人出访之前，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就是采访一些，我很想找到一个，因为在美国有很多专门研究这个叫第一夫人历史的这些学者，那么我在这之前 找到一位就是在布鲁金斯研究所，他曾经在这些就比较熟悉这个总统啊，或者是第一夫人啊，这个第一家庭的生活的这么一位专家，我就问他：您觉得这次的出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和以前这个就是第一夫人出访有什么特别？到底我们应该把它称作是官方的，还是半官，还是非官方，还是半官方的一次访问？这个专家的这个话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对。
Well, anytime the first lady goes abroad, it's official to the degree.
任何时候第一夫人到国外去，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官方活动，因为所有的费用、后勤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它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随便飞到什么地方。不过另一方面它是非官方的，因为第一夫人不是民选官员，它不能代表政府发言。过去的确有过第一夫人执行政府使命的情况，不过这次显然不是，因为她带着孩子，他们正好放春假，还有她的母亲一块儿去，这更像是一次家庭旅行。第一夫人们通常是非常好的非正式外交使节，因为其他国家的人对第一夫人有浓厚的兴趣。
对，讲到这个浓厚的兴趣哈，
对，
我想很多人都在奥巴马、米歇尔奥巴马这次出访之前呢，很多人都预期好像他要跟彭丽媛两个来一个时装的 PK 哈，但是这个完全都不在。
现在讲时装吗？现在
不要讲时装，但是呢，我觉得好像在这一次奥巴马的米歇尔奥巴马的第一夫人的访问里面，他好像是刻意回避掉这个哈，他用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角度，专门是谈教育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王飞林教授来谈一下哈？王教授，您觉得像米歇尔奥巴马他呢特别就是以这个教育这一点，而不要谈一些比较这个有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是不是也希望能够在为奥巴马总统这个下半年度要访华以前先做一点暖身的这个和平友善的这种动作呢？您觉得，王教授？
我觉得这当然是有这个方面的效果，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呢是米歇尔是坚持了他自己的在美国政治中当了第一夫人以后所承担的所谓责任，那就是说教育和这个健康、儿童福利、健康这方面的他的这个责任，在中国同样也是扮演这个角色。另外呢，我看了一下他在北大的演说，就北大 Stanford Center 的演说，我倒是觉得奥巴马那个夫人这个演说虽然是很这个非正式，也很亲和力很强，讲得很好，其实也传达了很重要的就是美国的政治信息，那就是说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多元化。大家要多方面交流，中美之间要多交流等等等等，这些信息未必不是官方的这个也就是一个主流媒体的主流价值观，是不是为奥巴马访华作为铺垫？我倒是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坏处吧，就是在从背景上说，对中国年轻人，从文化上对中国年轻人，奥巴马夫人那个演讲可能亲和力更强，影响力也会很强。我相信这个主要的那个信息在奥巴马夫人演讲当中如果没有被全部删掉的话，那在中国的青年当中会有很大的这个反响力。
接下来我想听一听在佛罗里达州的时事评论员曹昌青怎么看。昌青。
对，那当然是说提到刚才杨晨提到说你怎么谈话，他就皱着眉头啊。当然是因为这个我们看到美国第一夫人出访，他是花谁的钱呢？是花我的钱呢？花我们在座人的钱呢？花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呢？当然我们要监督了。而且现在不管美国专家和美国媒体和读者听众啊跟贴都在质疑啊。包括这次你看这个还有一个迹象可以证明啊，这次这个他在中国访问期间，中国接待他的邀请他的彭丽媛走了。不在中国了，这是很奇怪的。一般情况你说一个人被邀请你到我家来做客吃饭，吃一半我主人走了，这根本是不礼貌的，不合常规的。但为什么彭丽媛这么做呢？他是有意难堪米歇尔吗？有意难堪美国第一夫人？不可能啊，不合常规啊。但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连中国的第一夫人也心里清楚，你来度假的嘛，说我跟形式上跟你打个招呼，剩下你就玩吧。我们看到他逛长城啊，吃烤鸭呀、啊，到西安看兵马俑啊，踢毽子、扭秧歌、打皮划球啊，整个就吃喝玩乐呀、啊。所以当然美国人监督对他有这个批评。刚才另外一个来宾说他在那个大学讲话提到了美国价值啊，当然他怎么可能不提美国价值？但是那个题是轻描淡写的，整个提的就是互联网自由啊，大家有自由表达等等，那根本是中国媒体也没报道，起的作用很有限的，还是表面性的，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长青，我还想就是追问你，就是对奥巴马夫人访问中国这种批评啊，就是刚才你已经谈到了，就是很你是认为他是花了纳税人的钱，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就是推广美国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第一夫人这一次访问中国，难道对目前的美中关系或者促进美国的价值观，难道没有任何的一点的积极的作用吗？
当然是有的了。你说他今天在包括在北大在跟美中国大学讲话呀，虽然中国媒体没有报道，起码现场那些学生听到了，当然是有一定意义的。中国人也感到友好啊，美国第一夫人这么远跑到中国来旅游，怎么不到南非，怎么不到伊朗，怎么不到北韩，所以才是起一定作用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想法跟美国不太一样的。美国的民众对第一夫人干政是非常非常讨厌的。所以像那个前几年这个美国这个前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喊了一个口号叫做买一送一，你选了我，我还给你带了一个能干的夫人，这个我能起来立。结果美国人非常反感的，影响了选情的，最后他们马上改变了，放弃这个口号。为什么放弃？适得其反呢？美国人反感，美国人说我们选的是你总统，谁选你太太了？你买一送什么一啊？所以美国人是反对这夫人干政的。所以在过去这些年来，美国第一夫人卡特呀，还是这个两个布什总统啊，还是更早的像这个艾森豪威尔啊、约翰逊啊等等，他们的夫人都很少单独外交的，更没有说带着孩子啊、带着母亲一家全体外交的。所以美国人这个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接下来我想请王飞林教授啊。乔治亚理工大学王飞林教授是在电话上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王教授，刚才长青谈到的就是奥巴马夫人到中国访问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跟他见了见面，然后跟着习近平一块儿就去了欧洲，去到了海牙去参加和风会去了。刚才这个长青啊，对中国第一夫人这种做法呢颇有一些微词。你觉得这种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它是事先的一个早就定好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外交的安排，还是有什么中国第一夫人刻意的这样的做法？
我倒是觉得可能是早就有安排的，因为这个和风会不是昨天才决定的，是早就决定好的。另外，这个彭丽媛就是跟奥巴马夫人见了面以后，很快就出国了。这个呢并不是说违反多少的外交规范。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是他是对上次这个彭丽媛访美和习近平主席一块去那个桑迪兰的那个会谈的时候米歇尔根本就没有去。你也可以理解为这可能是这个一个一报还一报我对你也冷淡一下。你也可以这么理解，这也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彭丽媛还是尽到了就所谓中国第一夫人的那个礼节的。另外我想对曹青刚才说的曹先生刚才说的话做一个反应。我觉得曹先生呢，我很赞赏你作为美国公民或者是作为这个观察家维护美国纳税人权利这种义愤我是很同情很赞同，因为我也是纳税人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还是要看到就是说值不值得看到大的方面，花一点小钱产生的影响可能不是我们能够估量到的。另外呢，我倒是还想做一个评论，关于这个第一夫人外交问题。我觉得米歇尔这次访华，他的风范、他的情况，我们花多少钱都知道，他住在哪里、吃什么、孩子长得什么样，我们都很清楚。如果什么时候中国的第一夫人全家出访到哪里去，也能这么透明的话，我们也能有幸看看中国的第一个女儿是什么样子，他们怎么行为的，是不是可以跟老百姓一块踢毽子、打太极拳，那就是很大的进步。我觉得就是不可估量的。看不见的影响，
对
这个影响说，我觉得很值得的，花这点小钱的。
对，我也想这个平衡一下王教授说的，你说的很对，就是这个第一夫人到中国去这次，包括带着这个岳母，我觉得在中国这可以想象吗？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谁见过这个第一夫人的母亲？都根本你不可能出现在媒体，甚至包括她的衣服。其实说到这个时尚里面的政治也很多。彭丽媛每一件衣服，比如说是哪一个设计师设计的，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西方的记者非常抓狂，说他那双鞋很漂亮，是谁设计的？不知道，你不可以在网上公开去讨论这个啊，就是他给你透露多少是多少，你一般你挖不出来，而且这都是敏感词。那你在美国，就是说这个米歇尔奥巴马一出现，像他一下飞机，大家马上就 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些评论说，哦，这是谁谁谁设计，说他这个消息这些信息都非常的公开，包括他的孩子在上什么学啊，在什么学校什么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王教授，你说他这个费用都是公开的，这点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什么内部的消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并不知道他现在这一次到底花多少钱，大家都在估计说可能是$1,000,000，或者是我倒是觉得带着他这个岳母，因为他这些飞机他是专机，可以说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应该没有说更多的花费，而且他住的这个总统套房，就是在北京不管他是几星级五星级，也就是多了一个人而已，而且他这个岳母一直是跟着他们家住的，在这个白宫里的很有名的第一丈母娘，帮着他照顾两个孩子。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白宫当时解释说，带着这个岳母是说，因为中国有这个叫什么三代同堂的这个传统，说这样的话可能也是很对于这个提高美国的这种形象也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在美国我倒是觉得这个真正的三代同堂的还不是很多，所以他们这个第一家庭确实是非常特殊，但是他们的家庭关系是很亲密的，而且我也有文章讲过，这个奥巴马和他的这个丈母娘关系也很好，经常这个勾肩搭背的，对，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王教授说的这个，说不管花多少钱，其实美国人是很在意的。我觉得多数的美国人作为纳税人，觉得虽然说他这是一次软性外交之旅，这个钱可能很多钱是花的是值的，但是美国人觉得你有一些不必要花的钱你就不要花，对不对？
严格这段时间在奥巴马夫人访问中国期间啊，
对，
你在这边做了很多持续的一些报道，有没有采访到一些就是这边的美国的民众，他对这次美国第一夫人访问中国是怎么看的？他们关注吗？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一冷一热，在中国应该说，因为中国它是有官方媒体，有个中央电视台，美国没有啊，所以它任何的这个电台或者报纸，他都是说我觉得这个新闻并不是那么重要，他没有中央电视台啊，CNN 算是一个国际台，可是他报的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美国人对这个的关注的程度远远的低于中国民众对他关注的程度。这倒不是说他们不 care 或者说啊我们不关心他随便去哪里，也不是这样，就是说至少这个在从媒体上来看没有这么多这个铺天盖地的这种报道。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最近在他去北京的应该是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做了一个街头的采访，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轻松的一个话题了，就随便逮住一个人就问你知不知道米歇尔奥巴马去中国，我们看看这些民众的反应。
I did not know she was in China.
So you don't watch TV?
I do sometimes. I usually don't watch the news that often.
You know the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is in China, visiting China right now?
No, I didn't know that. How long is she there for and what's she there for?
Michelle Obama is in China, right?
Yes.
I didn't know.
You didn't know she's there?
Did you find out from the news while we've been here?
Yeah, while we've been here.
So he was watching the news while I was in the bathroom.
Okay. Where are you from?
We're from England.
Oh, okay. You're not in America. Where should I talk to you? I'm just kidding.
I wasn't aware she was in China at the moment. No. But I hope she has a good time over there.
I didn't know either, no.
Okay. You're all British?
No, I'm American.
You're American?
I'm American.
How are you?
I'm sorry, I didn't know.
You're British?
I am British, yeah.
Okay.
English.
I'm the only American here. Yeah.
What's your name?
Amanda.
Yeah.
See, that's why we didn't see her today. She's over in China.
Yeah. Yeah, that's why we didn't get to see her.
Oh, no.
Okay. Yes, I think she is. I think I read in the paper.
Okay. Do you know who she met with today?
No. Well, I haven't read the paper today, so I don't know.
The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is in China?
I am. I saw it on the news, I believe it was yesterday, that she was there.
I wasn't aware that she was in China, but it's cool, actually. I want to go to China.
对，这个因为采访了很多人，所以没这个配音起来很难哈。我们就是打的字幕，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听收音机的这个听众可能有点困难。
我听下来好像是大部分人是不知道，
这确实是因为我们是随意的，就是逮住一个人就问的啊。我这个是个非科学调查，也不要当真。就是可是确实是大多数的美国人就是不知道，而且是绝大多数我们抓到的人，有几个我们还有没放出来，结果 反而是这些就是国外来的，你看这英国人知道，还有一对夫妇是加拿大来的，他们也说知道。那当然最后我们碰到的这 一堆这个像英国的年轻人啊，他们也是不知道，而且最后开玩笑说，哦，难怪呢，我们来了以后没见着你奥巴马，原来他去中国了。
看起来的话，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知道，
对，
米歇尔第一夫人去采访啊，去中国访问，这更多人晓得了。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跟观众在我们的线上，等会儿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就来接电话好了啊。首先我们来接的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在我们线上，请说。
你好，
李先生，
就是我想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影响，就是说是影响不大，对中国这个中美关系影响不大，就可以说可以不提这个影响，就是说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说是，只是，就是又来了一个外国外宾来访，或者来中国来旅游来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来展现，只能说更加展现这个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就是人们的虚伪，在美国不真正给中国人民这个尊严做事情，不让中国人民好受，中国人民肯定也不会让美国好受的，就是花不少美国人的花美国人的钱，这个不管是不是纳税人，中国人民我觉得是并不关心这个，这个没有什么。
好，河南的李先生，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坦诚的观点啊。我们再接一位吧，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北京的李先生你好。
这个北京的李先生不是
好，
哎，请讲。
你好，对于奥巴马夫人访问中国在大学的演讲，我最欣赏的一句话就是，他其中有一句话怎么说的？他说，倾听公民的声音，对一个国家正常健康发展是最有利的。我最欣赏这句话。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那么多，就因为他们中国政府没有很好的倾听公众的公民的声音，公民的意识在他们的思想里边都是不存在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但是中国老百姓公民的意识，一直受到压。
好，非常感谢北京的李先生。对不起，我打断你了，因为我们线上的还有观众很多啊。晚上我们是不是再接两个电话？
我们来接一下啊，就是南京的许先生，许先生您好，请讲，许先生。许先生在线上吗？
喂，你好。
好，请说。
在线上。听得懂吗？
请讲。
听懂。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啊。这个美国第一夫人，这个奥巴马第一夫人到中国来访吧，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好，就是
好，表示热烈欢迎。
因为呢，他这个他抓住了中国的文化这个根啊，中美友好关系呢深大，对世界的平和呀、其实啊有很大的好处。当前啊，全球出现了这个危机，乱象的很多，需要这个教育维系啊，因为文化大于政治，需要政治来配，需要这个文化维系。这个讲这个政治没有文化不行。这个文化决定，心理决定一切。证明这个友好发展呢是世界平和的共济啊。
好，南京的许先生，对不起打断您，那您讲到这儿。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啊。
对，我们再来接一个，然后再请来宾来探讨啊。我们来接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请讲哦。请说。
我认为米歇尔既然是来中国度假的，还与其会见彭丽媛，还不如会见文化名人崔健。彭丽媛在8964事件给镇压和屠杀爱国百台湾的大学生的共产党的军队唱巍巍歌，而崔健在给爱国的大学生唱一无所有。中国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国家的。如果军队不能国家化，那么他不过是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彭丽媛给土匪唱赛歌，就代表彭丽媛的价值观就是集权专制腐败吃人的价值观。而我认为呢，米歇尔二 习近平会见你家的时候，你家应该直接向中共提出释放刘霞呀、高志胜啊、许志勇这样的良心犯，直接就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你现在与其说教育，还不如来中国；与其说教育，还不如说自由。因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2%，可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那是因为中国没有自由。因为自由是一切科学艺术的土壤，没有自由，中国永远只能偷窃美国的技术，生产山寨版的。
好，您现在高先生让您讲到这儿啊，对不起打断你。还有一位，我们也顺便接了吧，辽宁的屈先生。辽宁屈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想说一下，我在一些报道上看吧，说描写就是美国人民好像对这个政客啊、国会啊、还有华尔街啊，也都是生产比较痛恨似的，好像很愤怒，因为所以说前两年有一个就是说占领华尔街运动嘛，所以我想知道，请主持人给说一下，是美国人民到底对政客和国会这些政府机构，现在是也是非常的非常大吗？
好，这辽宁的崔先生啊，您的虽然电话有稍微有点不清楚，但是我听明白了，他是想着我看杨晨谈的话题比较好，就说他提到了当时美国民众，比如说也占领华尔街啊，也到经常到国会这边去来抗议啊，就是说美国的民众和国会和政府的关系是怎么样？
民众和国会政府的关系，您是不是纸牌屋看多了？就是美国的民众可以到随便到国会去，这个是像我们在我们美 VOA 大楼啊，美国之音大楼大概就隔壁吧，就是这个国会的众议院的一个办公大楼，它有三栋这样。你常常可以，你进去的时候连证件他不能看你的证件。
对，因为这是很独特的一个，
因为它是人民的议会嘛，
人民的议会，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当然要经过一些的安检。你要是在里面抗议，有前段时间占领那个华尔街的时候也有占领国会，但是他非常有秩序，他那个占领国会我记得当时在这个西草坪有很多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后来又占领这个办公楼也有，但是都是很有秩序的，而且在这个据我所知就是在国会的附近，如果你要是集会要15个人以上你一定要报备，
是
对这个人数少的话你可以就是说随便我们凑几个人就去前面就可以举牌子抗议，是10个人还是15个人，这个反正大概是这个数字，但是你超过这个你一定要让这个国会警察知道，所以就是说美国人民当然是有这个权利，你可以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问这些什么抗议啊之类，就你可以去表达你的观点，很自由的，但是还是要维护一个基本的这个社会秩序，
但事先是要申请要登记的，
就说像这几天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立法院被占领的那个最后连我看那孙中山那像都已经给面目全非，挂的都是椅子什么的我不是说批评他嘛，但是就说这个在美国国会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警察非常厉害，我记得有一年这个习近平当时还副主席的时候来访，对不对，我在白宫前面采访，你记不记得那个警察说你不许靠近这个场面，那个人他是故意要被逮捕，就叫公民抗命。
当时我在演播室，
对，你在演，我们记得我们做那个节目，那个警察很厉害，他说你往后退，
把你给赶走了。
我当时我还想问他为什么你要我往后退，他说因为我让你往后退。后来
权威在了，
非常厉害。他这个就我当时我在这儿是执法的，我告诉你做什么你必须得做，否则的话后来不是这个林森也跟我开玩笑，你没有现场被逮捕了，那就成了新闻了。对，就是说在我只是讲在美国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你要抗议可以，你要表达你的观点都是自由的，这个没有后果，说没有说政府背后过后以后会说我要查查你的背景，没有这种事儿，但是呢他这个秩序还是有必要维持的。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在线电话线上的和视频上的两位嘉宾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
对，我当时有一个问题哈，我想来请教两位嘉宾呢，就是说刚刚讲到彭丽媛接近了跟奥巴马米歇尔奥巴马会面了以后呢就到了欧洲去了，
对，
我们也知道他跟习近平在欧洲非常繁忙的就活动哈，那么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跟奥巴马总统其实只有见过2次面，
对，
但是呢习近平 跟这个欧洲方面的那个往返啊，还有这个拜访非常的频繁。所以呢，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不是习近平希望这个让这个美中关系当中啊，美国的地位啊，渐渐的就减下去了。关于这一点的话，我想先请曹长青曹先生您怎么看呢？这个说法，这种看法正确吗？
当然这涉及到一个整体评估啊。习近平上台以后，中美关系是前进了还倒退了？习近平的对美政策是什么？我的感觉，习近平很可能是个中国领导人从江泽民胡锦涛以来最糟糕一个领导人，最没有水平的一个领导人。因为我们看看这次他在欧洲吧，在这荷兰跟那荷兰国王见面的话，特意穿了类似中山装那种服装，这都比较少见的。以前的江泽民呢、胡锦涛啊，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都是穿西服的扎领带的。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要与他们不同，为什么？就表示他要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梦、中国，所谓中国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了，强调他对抗美国了，是这种一种架势，要拉拢欧洲、拉拢欧盟啊，对抗美国等等，是对美国有抵触的。对美国抵触的背后，是对美国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八个字所代表这个西方文明、西方价值的抵触。所以我觉得他在他的主导下，中美关系不会有大幅度的进步和发展的。包括刚才也别人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第一夫人访问中国了，中美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刚才中国听众有个谈得很好啊，如果这个美国第一夫人到中国去，只要提出一个要求，美国媒体会大幅报道，国际也会关注，美国老百姓更知道美国第一夫人访问中国了。什么？他只要提出来见中国这个被关押的在监狱里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就见见他。刘霞从哪个角度，中国政府角度也不是罪犯呢，是个平民呢。那今天美国第一夫人看看他，他已经被软禁这么多年了，现在身体非常糟糕，要求出国治病，中国当局也不允许。只要他能见一见他，就可能对他的处境有所改变，可能帮助他出国的治疗。现在他的忧郁症被医生诊断越来越严重。可是不要说见这个刘霞了，他所有民运人士，所有被关押的家属，哪个都没见呢？哪个中国的人权也没有公开提出来啊？所以这种访问对中美关系的中国人权改善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不知道？美国媒体不报道啊？为什么美国媒体不报道？你没到被报道的程度，谁去报道别人私人度假呀？你拿我们纳税人的款来度假的话，全家老少三代去的话，我们不批评就不错了。所以美国媒体是淡化的，老百姓所以才不知道。
嗯，接下来我想请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林教授啊，飞林来谈一下。就刚才长青谈了，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对美政策他的看法，你认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习近平的对美政策或者说总的来讲他的外交政策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过去这一两年来中国外交政策有一些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呢，这个自信心更强了，或者说用反义来说，有个批评的意思来说，就是说更加有点 assertive aggressive， 有点在国外更加自大了一些，因为做一些事情也更加这个鲁莽了一些，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呢，习近平呢有把很多权力抓在自己手上这个趋向，就集中力量在自己一人手上，集中权力一人手上。那么对美国的外交呢，也显得是这样，就是说中国的外交部长，比如说和美国国务卿也算是平级的，可是中国外交部长离中国外交决策的中心离得很远很远，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外交。决策权，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话，就是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外交政策是制定是非常政治化的，是跟美国这种说专业人士做决定这种性质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三个变化呢，就是呢中国呢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呢，显示出来有一个高度集中的外交决策权，造成了很多并不是很好的行为啊，并不是很好的结果。比如中国在乌克兰外交和对周边一些国家的外交效果很差，对非洲也是一样，投入大量的资金回报确实很低，就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变并没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很多时候是花钱赚吆喝，人吆喝还能赚到，赚到反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交这个政策是不是改进，是不是更好，很难说。那么最后一点我想评论一下，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家都关心中美关系会怎么样，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善。我想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取决于一个人两个人，而取决于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中国政治制度里面的很多问题，中美之间的很多战略上的矛盾和这个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并非一个人能够改善的。我个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抱得非常审慎的乐观，我觉得急剧改善的肯定几乎没有，但是说 双方领导人也不至于会把两国推向那个战争的局面。我相信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愚蠢到就是说要直接就挑战美国和日本，直接用军事上去挑战，但是他们一定不会放弃利用一切机会来挤美国和挤压日本，扩张自己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飞林教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打断您。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谈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我们的同事 VOA 卫视国会记者杨晨、时事评论员曹长青，还有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林教授。不要离开，稍后是我们的专题节目《我美国人》。